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了大概四十年之后，神就带领他们来到这个约旦河的东岸。我给了一个地图，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地图里面你看到一个红色箭嘴的，那里所指就是在民数记三十二章那个事件的背景。当时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约旦河的东岸那边，就准备过河去得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地了。其实在他们未到河之前呢，已经有一番的战争，使到他们已经可以说是占领了整个的东岸的地带。当然这个的征战的胜利是给他们很多的好处。第一，他们经历过这些征战呢，可以说信心是坚定了，知道怎样的来到去跟随神，继续在渡河之后的征战。第二方面，先占领了约旦河东岸，他们就不会有个后顾之忧，因为当他们过了去另外一边的征战的时候，就不会担心东岸有其他的敌人在后面来夹攻他们了。但想不到得到这个约旦河东岸呢，又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我们发觉有些的以色列人呢，就想停留在这个东岸不过河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程序表内页里面民数记三十二章，我们会先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至第十五节。请大家留意听我读出经文。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达禄、底本、雅谢、灵拉、希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允，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我们看到现在有两支派，就是流便和加德支派，就向摩西和所有的百姓的领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他们说：我们想留在这个约旦河东河不过河。但这个请求呢，刚才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摩西是非常之的愤怒，他的反应很强烈。在这个十四、十五节那里他说，他说：你们变成了千古罪人了，因为当你们这样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如果我容许你们这样做呢，的后果可能是会怎样呢？就好像大概四十年前你们的爸爸那一代，当时不肯入去迦南地叛逆神， 所以呢，我们结果要在旷野走了这段的差不多40年的路程。现在应许之地已在望了，但如果再次因为你们的叛逆不肯过河的时候，可能呢就令到全民都再次失了这个入迦南地的机会。当你去看这两支派他们的选择不愿过河，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当上帝的儿女要作选择的时候，有三个的原则他们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使命是胜过需要。第二个是合一胜过自由。第三点就是信服是首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的原则，使命是胜过需要。当我们再次看回起民数记32章的第一至第五节里面，当这个两个支派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字不断的重复出现。其实呢，在原文整章的经文开始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字，就是牲畜。牲畜是什么呢？大家不要想太坏的东西。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牲畜呢就说这班的以色列民所拥有的牛啊、羊啊、驴咁样。牲畜成为了这两个支派要决定留在约旦河东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经文里面，在第一和第四节里面，你看到它重复提了两次那么多。当我们说使命胜过需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的就是什么是使命，什么是需要。可以这样说，使命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意义和目标。都很多年前了，我想有本书叫做《标杆人生》，不知道多弟兄姊妹都看过呢，是吧？相信大家都觉得很有帮助。作者去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被造，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为了永恒。其实即使不信的人，他们都知道人生的使命目标是很重要的。我就没有看过这套电影，但这句名句很多人都熟悉，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呢，就跟条咸鱼都没什么分别了。所以使命对你和我都是很重要。相反，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就是我们基本生活里面一些的实际的需要，也都可以这样说，不是不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完成使命的时候，我们生活的需要都必须得着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要比较两者的重要性的时候，很明显使命是胜过需要。因为人生的使命是不会改变的，是你要追求的目标。但是需要呢，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去满足。譬如说，当一对情侣准备结婚的时候，没错，婚礼的安排有很多的需要。但是细心想一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婚姻的目的，是这对爱人他们要建立家庭的使命。可惜有时我们都发觉，有些准备结婚的弟兄姊妹，反而因为要重视婚礼上面的安排的需要，结果搞到呢可能甚至有争吵啦，破坏了个关系。亦都有些人因此搞到呢就债台高筑，搞到结婚之后的生活就陷在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所以我自己如果有机会呢，我都是劝很多的青年人，结婚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婚礼的安排。这个安排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以仍然带出在这个的婚礼里面一些美好的理想的果效。所以千万不要将婚礼的安排的需要 摆先过你建立家庭的那个使命。当我们看到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是强调了我们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牲畜，也成为了他们要去决定流起约旦河东岸的选择的原因的时候，就是出了问题了。没错，他们说我们有很多牛羊，那既然有牛羊了，我们就需要有足够的草来去喂羊。约旦河东岸呢是非常之美好的牧放牛羊的地方，就算今天如果大家去到约旦这个国家呢，你都会发觉是很真实的。所以他们说这个满足我们的需要的地方呢，就以后我们世世代代我们的子孙要留在这里居住的地方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因为当神应许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时候，其实约旦河东岸从来都不是在这个的应许之地的范围的里面。如果我们去看回在民数记的34章的第10至12节那里，他讲给我们应许之地的边界的，容许我读出民数记34章的第10节。你们要从哈撒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这边界要从示番下到亚尔东面的利比拉，这边界要继续伸展直到基尼列湖的东边。基尼列湖呢其实即是加利利海，这边界要下到约旦河直到盐海，即是死海，这要作你们的土地四周的边界。很多地名你和我都不熟悉的了，但其实不是难去明白这个约旦河那个的本身呢，就是应许之地的东界来的。因为这里说由加利利海的东边一直延伸下去约旦河直去到死海呢，就是那条东界。所以很明显的，约旦河的东岸就不是以色列人要得的应许之地。但是这个时候两支派就说这个地土是美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使命，其实是要过到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确实是令到摩西一方面很愤怒，亦都一方面是很忧心。而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些的牛羊是怎样来的呢？其实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征战的时候的战利品。我们在民数记31章里面看到，当他们去跟这个约旦河东岸的敌人去打仗的时候，不单止占领土地，还夺得了很多的战利品，特别是牛羊。想不到神赐给他们的战利品这些祝福，反而成为了他们放弃神给他们使命的原因。如果要说其他的支派一样都有这些战利品，那岂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说啊，我们都有很多的牛羊，不如我们都不过河了。今天我们自己都时时提醒自己，会不会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乐反而成为了我们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的绊脚石呢？当然，当人他的眼是放弃需要的时候，选择就一定是会限制了的。但当我们的眼是放在那位能够用各种不同方法去满足我们需要的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不需要为着需要来去限制了我们的选择。神是有很多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方法来去帮助我们。就算看圣经，我们都见到很多这样的见证，譬如说先知以利亚这样，神吩咐他向以色列民宣讲神要停止这个雨露来作为一个管教的功课，跟着呢他就吩咐以利亚走到去旷野的地方。试想一下，先知怎样能够生活在旷野的里面，还特别是一个干旱的时间呢？但我们知道神有很奇妙的方法就供应了以利亚在旷野里面的食物的需要。 我认识一位的宣教士，他跟我都分享到一个令我都很感动的见证，就当他是一个医生来的，他得到神的呼召要去做医疗宣教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一个挂虑，就因为他的父母也都年事已高，既然自己是做医生的时候，你都会想是能够留在父母的身边去照顾他们，这实在是一件孝道的美事。但当他很清楚神的呼召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跟随神，也都深信神会帮助他照顾他的父母。经过几年之后，他就发觉一个挺得意的现象，就是每一次呢，当他能够有机会回到父母的身边的时候呢，他爸爸或者妈妈呢才会有些比较严重的病的情况出现的。我相信都不是他爸爸妈妈在那里炸娇，而是说神就安排让这位弟兄能够安心，当他父母是会有重要的真实的需要，他能够在身边能够尽他的孝道。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需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将使命是不要将需要是摆在使命之上。有时候我想特别对香港人来讲，可能我们去找一个居住的环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但有时候我自己都提醒自己，也都有时候去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考虑或者搬去某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若果这个的居所没错，可能价钱很好，或者是环境也都好来到宽敞来到居住，但是如果离开教会太过远，那会不会影响了你的儿女，特别青年人会不会是放弃了一些能够回到教会聚会的机会呢？又或者当你所住的地方离开你的父母是太过比较远，交通不方便的时候，是不是加重了你自己生活里面的压力，时时觉得不够时间用，就因为又想照顾父母，但是呢时间也都很有效呢？所以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先了解神给我今日的使命，无论在我的家庭，无论在我的工作，或者在我的侍奉的岗位上面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会容易去作出一些需要上面的选择。很感恩刚才诗班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我想大家现在懂背的了，是吗？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三节，我没有跟他们夹过的，但是神就感动他们预备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就是需要了，但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我的义，这个是我们的使命，这些东西神就会加给我们了。但是我们都注意到很多时候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不同的需要，令到我们容易被需要拖着走，那我们怎样能够不会忽视神给我们的使命呢？我尝试就给大家一个示范，大家看到这个空的樽，是吧？旁边也有一些石仔，是以前我去沙滩捡回来的一些很漂亮的石头，旁边有一些豆在这里，是比较小粒的。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樽只可以装这个石头和这些豆，只是去到某一个位，怎样我能够使到不会说不够位去装呢？如果我先将豆放了下去，再把石头呢，其实呢一定石头会高过个樽口的，是不够位。但调翻转，我先将石头放了下去，然后倒豆下去呢，你就会发觉是啱啱填满个樽，不会倒到出来。如果你不信，你可以来十六楼找我，我做这个示范给你看看。意思是什么呢？石头代表了神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将神给我们的使命摆在我们的安排选择的首位上面，你就会发觉 呢啲嘅豆所代表嘅需要咧，好自然咧就能够啱啱好填满咗你生活里面嘅所有嘅资源啦，同埋嘅时间嗰个嘅供应嘅上面。所以再一次嘅鼓励大家，记住作选择嘅时候，使命系胜过需要。咁第二个原则咧，就系、是、合一胜过自由。喺民数记32:6-15里面咧，我哋睇到当摩西责备呢个嘅呢两支派之后咧，我哋睇到呢两支派就明白到佢哋嗰个嘅问题出喺边度啦。特别喺6-7，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在两节经文里面，首先摩西提醒他们，你们只是想着你们自己，你没有想到的其他人是你的弟兄，你们的弟兄在6那里也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的安排。你们的弟兄还没得到地，但是如果你们留在约旦河这边，你们就好像坐享其食，在这里享福了。因为其实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呢，是12支派合力去战胜那里的敌人得着的。但是现在呢，这两支派就说我们要得这个土地，你们就过河去打仗。这种的态度呢，绝对我们看到是没有帮助到自己的弟兄。第二方面，当他们不过河的时候，带来一种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就会令到其他人灰心。我们都知道疑惑不信呢，可能是很少，但可以一刹那之间慢慢的就蔓延到整个的群体。就好像当日摩西在8那里提到，就说当他差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只是10探子的报告回来说，迦南地是没办法能够被我们攻取的，因为那里敌人很强大啊。结果10人的看法呢，就令到全民大概成200万人呢，就不肯入去迦南地了。所以在8-13那里，摩西特别将圣殿的事件再一次的提出来，就提醒这两支派，你们没有想过你们不愿意过河会带来的影响，是会可能令到全民呢都会再次失去对神的信心的。没错，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去做一些选择，但我们都知道，就算在未信的人的当中，每个人都不能够完全去坚持自己的自由选择。譬如说大家上班，你可以说、我要定我上班的时间呢，或者说、可能工作上面有些要求要穿制服的，你说不是挺啱我身，我不喜欢这个款，我可不可以自己自由选呢？就算是快餐店吃东西，你有选择，最多都是 ABC 的而已，不会有 DEF， 是吧？所以我们明白的，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够按自己的喜好作出自由的选择。而更加重要的是，在上帝子民的群体里面，神是很重视合一，祂都要求我们合一。因为合一是代表了我们要学习摆下我们的自我，摆下选择的自由，去实践彼此相爱的一个机会。有时候大家可能都遇到这样的处境，譬如说当你跟小组说约埋、我们不如开组之前一起去吃饭啦，这样。如果每个人都说要坚持自己所喜欢的食物，坚持我喜欢去的地方，相信大家都很难会走埋一起吃饭。你都会为了小组的合一，彼此相交的机会，你可能要去吃一些你不是太喜欢的食物。另外，当我们去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或者在特别整体教会的情况里面，我们都会要问，到底我的选择的后果带来的是不是互相的扶持和鼓励呢？ 前一排我看到一则新闻都给我很大的反省，就讲到一队的英军，他们在作战之后就搭直升机回去他们自己基地撤退的时候，就发现其中一个的士兵就失了踪。当时候他们做了一个的选择，就全体都翻转头去找他们的同袍，结果冒住这个的可能被攻击的危险，但他们能够找回那位失踪了的士兵。最后呢，当然他们得到这个的嘉奖和赞许。如果熟悉的军人他们都能够这样的同心协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又应该怎样的也都是去摆低自己的自由，也要重视合一的选择呢？其实当我们继续看这个沙尔章的下面的经文的时候，摩西亦都有一个的提醒是关于合一的，就在第二十至廿二节那里。摩西后来这样说，他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后来摩西就是要求他们不要只是留在约旦河东岸，你要派出你们能够作战的青年人男士，就要跟其他的支派过河去打仗。但在这段经文里面，摩西特别指出，其实不是因为你们的能力，即是说没了你们我们就打不赢了。经文是这么说，当你们愿意合一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去战胜我们的敌人，神会将这个地赐给其他的支派，亦都会保守你们留在东岸所居住的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因为合一就是一个神的同在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证明，亦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主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节里面都告诉我们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能够同心合意奉他的名来到聚会，他就已经是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有时候不需要看我小组团契几多人聚会，最重要就是是不是大家同心合意。而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至第三节提醒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无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团队的侍奉里面都是这么重要。特别已婚的弟兄姊妹，作为夫妇，是否能够真的有一个合一的来到建立家庭的心，彼此的互相扶持呢？还是只是单单看我自己所重视的事业，我的工作，就不理对方的需要，也都不考虑到他那个的需工作上面的安排的需要呢？或者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合一的里面，我们彼此相顾，不单只是我得到我喜欢的服侍的岗位，我会不会都考虑到其他的人他们那个岗位的需要呢？我是不是只是求我自己的服侍是能够荣神益人，还是同样的我都为到其他与我同同工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服侍都能够得着神的赐福，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呢？最后第三个的原则，其实或者可以这样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就是顺服是首选。民数记32章16至33节那里，我不会跟大家读完所有经文，因为比较长，但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当时候两支派听到摩西的责备， 他们愿意听从这个劝导，他们愿意信服，于是他们就提出一个折冲办法，就是刚才我所提到，就说他们愿意他们当中能够出去作战的士兵都全部跟着其他支派过河，他们的家人呢就做一些安排，就留在这个约旦河东岸那里。没错，很多时候当我们作选择的时候呢，好像有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时候呢你都会觉得挺烦恼。最近我听一个爸爸说，他说他小孩子就来要升入小学了，他说、哎、我的祷告就是什么呢，他说神啊，你不要让我得到两间我都喜欢的学校，他一间就够了，因为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怎样选择。没错，有时候选择多呢也都是一件苦恼的事，所以我想这个的原则就非常能够帮助我们，信服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问、啊、要信服上帝似乎呢都有代价的，是吗？就好像当我们看到这两支派，当他们说他们愿意过河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就要跟他们自己亲爱的家人要分离一段的时间，因为他们承诺他们过河的作战的男士呢一定要等到其他支派都战胜了当地的不同的敌人，然后他们才回到家。如果我们去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哇，原来这个时间呢足足有成七年多那么长。所以信服是有个代价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心想，信服上帝呢是不单止对我们自己有益处，更加好重要就是说是能够上帝得到喜悦。因为当我们信服上帝的时候，他会为我们所作的决定的后果来到负责任。有位姊妹告诉我，当她的丈夫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就问、这个追求她的弟兄，我是不是可以一世都靠你呢？弟兄哇，可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难题出现，但她又很有智慧，她说如果你是顺从上帝的旨意嫁给我，你不是靠我，你是靠上帝而已。如果你想着求婚的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答案。没错，离开家人让我们留在东岸呢可能都要担心一段的日子，但如果是顺从上帝旨意的选择，上帝会负责。如果我们想下整个的宇宙万物神所做的，无论是太阳或者地球，其实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也就必须信服上帝所设立的所有的定律。但是唯独我们人，唯独我们人是神所爱的，他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去选择，去选择信服他，也就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可能如果年纪跟我差不多有机会，是1967年的电影了，是一套关于莎士比亚喜剧的电影，个名字叫做《唇罕记》，有几人看过呢？少数人。咁啊，女主角呢就是伊丽莎白泰勒了。故事是讲乜嘢呢？就一个爸爸呢就有两个女，大女呢就即系女主角伊丽莎白泰勒所主演嗰位啦，原来呢是一位悍妇嚟嘅，佢名叫 Katerina。他的情绪变化很剧烈，简直没有人控制到他。但他爸爸呢就发了一个誓，就说呢要个大女嫁了之后呢才可以将个细女嫁出去。偏偏呢个妹妹呢就是又美貌又温顺的，大把人追求她。不过呢爸爸就要等到个大女嫁了，然后才可以给个细女结婚。所以很多人都很懊恼，怎样呢？样后来爸爸就想到愿意出一个挺大的一个嫁妆，结果有一个男士呢，其实可能是因为这个嫁妆的缘故呢，就愿意娶哇这个出名很泼辣很难去跟他相处的这个 Katerina。 咁啊，詳細嘅情節就唔講啦。你有興趣就試下揾翻我嘅電影嘅舊一啲嘅即係舊電影嘅舊片嗰啲嘅 DVD 啊嚟睇下啦。咁結果咧，當呢個悍婦呢、這個伊麗莎太來啦嚇，跟咗呢個丈夫翻屋企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就被馴服到咧。如果丈夫話太陽係月亮咧，佢都會話太陽係月亮；如果丈夫話月亮係太陽咧，佢都會話月亮係太陽。好犀利啊！嗱，咁當然咧，套電影裏面咧有啲嘅嘢或者婚姻嘅觀念啊、人際關係咧，就唔係我哋要認同嘅。但俾我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咧，就是、電影結束嘅時候，當時候係一個嘅筵席，咁幾個男士都啱啱結婚冇幾耐啦，包括伊麗莎白泰勒嘅丈夫，好似係理查波頓嚟嘅，如果我冇記錯嚇。咁佢哋有一個打賭，就係話。到底邊一個嘅太太係最順服啦？咁當時候咧，其實理查波頓咧都唔係好有信心。咁但係迫於無奈，咁啊大家逐個打賭啦。啊，想唔到係點啊？三個太太咧，只有伊麗莎白泰勒肯行出嚟。啊，因為佢哋嘅打賭就係話，如果邊個叫太太出嚟咧，即刻出嚟嗰個就贏。咁想唔到，即使佢嗰個好温順嘅妹妹咧，都唔肯聽。她丈夫的邀请出来反为就是她的本来是性格很刚烈是不听人讲话的这个伊丽莎白就走出来了。那么更加重要就是她不抵得另外那两个女士不听丈夫讲就走进去拉她们出来。但是最后的那一幕对当时其实可能我想我都不超过十岁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伊丽莎白太太非常之嘅镇定，又好骄傲咁话：听丈夫嘅话系我哋应该噶嘛？嗱，咁今日我唔系要劝姊妹一定要咁样做，但我谂最重要就系嗰刻，我体会到原来爱嘅力量系咁大。特别如果你愿意对你所爱嘅去表达一种完全嘅信服。对所爱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当我们想一下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在世界在魔鬼的面前，我们说无论怎样都好，我一定顺服我的主。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马太福音26:22讲到他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的祷告。我的父啊，可能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主爱父也都爱我们，就作出了这个完全顺服的选择。今天你愿意为顺服神作出什么的选择呢？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很愿意说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你的心意就是我非常愿意遵行的命令。因为神，我们知道如果你愿意将你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完全不需要有恐惧，爱里没有惧怕，爱将惧怕除去。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你的爱，让你的爱成为我们顺服的力量。我们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